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3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走好助师正法路。作者江苏大法弟子守德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5日。我是1999年720之前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回顾20多年来的修炼历程，有时候走得好，有时候走得不是很好。走得好时，往往是因为自己重视学法，按大法的要求以三件事为重，不被人心带偏，而忽视了学法，不知不觉中，人的观念顺应了旧势力的安排，就磨难重重。下面，我把自己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些经历写出来，总结一下自己在法上的认识，与同修们交流切磋。第一部分，抵制迫害，开创学法环境。我在看守所、监狱被非法关押迫害了很多年，能够走过来，主要是靠学法。我在同修们的交流文章中看到，很多同修在黑窝中正念很强，环境开创得很好，可以堂堂正正的学法练功，可我当时还达不到那个境界。好在入监狱前，我能背诵部分转法轮和精进要旨，所以我在看守所里一有时间就背法，在心里默默地背。后来我被非法关入监狱，邪恶的干扰首先从我学法开始，狱警安排我站着干一种体力活，我是体力较差的人，虽然修炼后无病一身轻，但也许是业力的关系，仍然体力较差，走路稍远一点就感觉有气无力，加之在监狱不能正常练功学法，达不到修炼人的最佳状态，因此干活吃力。这种体力活干一天下来，我就累得四肢无力，头晕脑胀，只想睡觉，根本没法静心背法，几天下来就没有修炼状态了。我想，我们大法弟子是做好人，这里不是大法弟子待的地方，这活儿也不是我们大法弟子该干的。我决定反迫害，抵制劳役。我写了一篇报告给监区管理警察，说自己的体力不支，不能胜任这种劳役。可是交上去以后石沉大海，狱警根本不理不睬，怎么办？那我直接罢工吧。可是这个念头一出，马上联想到黑窝里面那些升级的迫害，被电棍电击，关禁闭，我又害怕了。就在当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我骑着摩托车飞速地行驶在高速公路上，可是遇到警察后，我的速度就慢下来了。我绕过警察，前面是一座大桥，有点像武汉长江大桥，然而桥中间断开了，有五六米的断口。我猛踩油门，摩托车呼一下飞跃过去了，稳稳当当地落在了对面。梦醒之后，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点化我，让我不要害怕。看似凶险的坎儿，其实鼓起勇气，会很安全地过去的。感受到了师尊的点化与加持，我信心倍增。第二天到了车间，我就宣布不干活了，坐在那里背法。代班警察马上来威胁我，恶狠狠地告诉我后果会很严重，还想拿电棍电我。就在这时，他们的领导来了，制止了他，说和我谈谈。我说了自己的情况。又过了一天，监狱610的头目来了，听完我的话之后说，那你就坐那儿吧。于是我学法的环境就有了，别人干活儿，我天天坐在那里背法，一遍一遍的背。经过这次正念抵制， 此后我一直都有比较好的学法环境。有一次，监狱系统播放诽谤大法的录像，每晚一集，看着这些恶毒的谎言不断的诽谤大法，不断的毒害周围的人，使人们处于危险的境地，我开始绝食抵制。后来狱政科的头目来了，把我带到医院，在那里我得知还有别的同修也和我一样在抵制，我更加有信心了。没几天，邪恶匆匆收场，停止了对大法的污蔑。我悟到，面对邪恶强加的迫害，一定要抵制与否定。由于不断的抵制和反迫害，我给自己赢得了学法的环境，所以在那种邪恶的高压迫害环境中，我一直有一个比较好的学法条件，也保持了比较好的修炼状态，直到走出监狱大门。这次被迫害，表面原因是我发真相资料被绑架，痛定思痛，向内找，我明白真实的原因是证实自我做事的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、色欲心等等没有修去，被旧势力抓住借口迫害造成的。第二部分，发正念，向内找，破除迫害。在黑窝中，有一次在对抗警察时，我产生了怨恨心，想把他们的管理搞乱。邪恶马上钻空子，找到了加剧迫害我的借口。一天下午，突然七八个警察手持电棍围到我跟前，我马上明白了要发生什么，可是我一点不害怕。我镇定地念正法口诀，很快七八个电棍围着我啪啪地响个不停。师父保护了我，我没有任何怕与痛，脑子中除了正法口诀啥也没有。随着我念动正法口诀，仿佛一切都定住了，只感觉法轮在旋转，巨大的能量带着风声呼呼地贯通着我的身体，很美妙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警察们都累了，撸着袖子满身大汗的样子，我啥事儿没有。慈悲的师父帮我承受了巨大的磨难，也点悟我向内找，我找到了自己的人心，师父帮我清理了，去掉了恶念的我出现了慈悲，觉得警察很可怜，我和善地与他们沟通起来。警察本来想狠狠地电我一顿出出气，然后送我去严管队接着迫害我，现在他们改变了想法，不送我去严管队了。我知道是我去掉了人心后，师父给我化解了这场迫害。从黑窝出来后不久，我开始讲真相。一次发真相资料时，我再次被警察绑架，邪恶利用常人在我耳边不断的煽风，你这次是累犯，带着一大包资料，判刑更重。妄图让我用人的观念承认他们的安排，但是师父加持了我，我感到没有任何的负面思维，不惊不怕，我只听师父安排。我向内找，总结被绑架的原因，发现是证实自我的心不知不觉膨胀了。其实被绑架前去发资料的路上，师父就点化我有危险，只是我执着于完成自己的计划，用人心反面理解了师父的警示。去掉人心后，我心里安静了很多，我不断地发正念，一个通宵一直在发。早上看守我的人很诧异地说，这家伙一夜没睡还这么精神，腰杆这么直。不一会儿警察来了，像泄了气的球一样蔫蔫地解开了我的手铐。就这样，我否定了貌似严重的迫害，没多久就回家了。家人称奇， 从此以后，家人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。家人接我回家时，警察把打印机装真相资料的背包都还给了我。我明白，是师父让我继续讲真相救人。回家后，我继续发真相资料，开始时还知道注意安全，每天适量的发，地点范围分散，不引起邪恶的注意，一段时间发得很顺利。可是做着做着，人心又膨胀了，想轰轰烈烈的多发些。于是我带一大包资料到附近集市上发，第二天又换另外一个集市。农村是每五天逢集，五天后又轮第一个集市了。那天早上，我父亲突然要我去做另外的事情，去不了集市了，我觉得很难受。可是转念一想，这么神圣的事，怎么有阻拦啊？是不是哪里没做对？向内找一下，发现还是那些证实自我的人心不知不觉中放大了。我找到后，师父帮我拿掉了这些心，我不再难受，平静而坦然了。下午，派出所警察过来找我父亲，说我上次去集市发资料被人举报了。他们调出监控摄像，并找村干部辨认出是我。他们预计我今天可能还会去，所以布置好人马准备绑架我。后来，他们看我没去，就改变了主意到我家来了。他们说不想加害于我，但是我发资料让他们感到很为难，要我父亲看好我。我明白是我向内找，去掉了人心，师父就把邪恶挡住了。感恩师尊无时不在的保护。第三部分，修去名利心，排除干扰。此后，父亲怕我被绑架，一直限制我出门。我觉得自己还年轻，应该去工作。其实上次从黑窝出来后，我就在亲戚的公司工作了。当时亲戚帮我规划了诱人的职业前景，先熟悉业务，半年后提拔当经理，一年后买车买房。当时我觉得特别符合心意，于是加班加点投入工作，完全把工作当成了求名求利的手段。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都跟不上，更没有时间讲真相了。半年后，就在我准备等着提拔时，亲戚却突然让我离职，而且没有任何理由。我懵了，根本没法理解，内心充满了不平、委屈、怨恨，几天后才缓过劲儿来。后来通过学法，我恍然大悟，常人工作是追名逐利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证实大法才是应该做的。确立了目标以后，再找工作，我没有把待遇放在第一位。因为我是大学毕业科班出身，我决定从事本专业的技术工作，用一技之长证实大法。我们这个行业重要的岗位必须考取职业资格证书。家人限制我出门后，我就在家复习功课。几个月后，我参加考试，并取得了资格证书。很快，同学帮我介绍了一份月收入万元的工作。我离家一个人去城区上班，家人也就没法看管我了，旧事里的安排又泡汤了。上班后，我很快熟悉了工作业务，并慢慢利用业余时间参与了一个网络讲真相的项目。这个项目主要是在网络讲真相，救人的力度很大，效率最高的时候，每个月可以有成百上千的众生明白真相。看着那么多众生明白真相得救，我真是由衷的欣慰。每天上班、学法、讲真相、发正念，忙得不亦乐乎，充实而快乐。 在项目稳定的开展之际，有一天一个同学约我小聚，说想和我一起开办一家公司，给我 40% 的股份，让我担任经理，负责技术，同学负责跑外联系业务。这位同学拓展业务的能力很强，我一听心里乐开了花。我们这一行做到比较好的结果就是做公司的合伙人，有的年薪可达百万。学生时代我的理想就是做个公司，出入上流社会，施展自己的抱负，现在就要实现了，也许是修炼大法带来的福分吧。我那个激动啊，我当即表示赞同，跃跃欲试。可是那天回家后，我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感。心潮澎湃过后，我静下心分析了一下情况。合作办公司，当老板，表面是很风光，好像也是在正视大法。其实不然，现在企业经营几乎都是暗箱操作，拉关系，走后门，围标串标，都是违反道德乃至违法行为。同是合伙人，我必然要协同同学做这些事，那就是同流合污，和真善忍背道而驰。再说创办公司什么都要从头开始，每天必然要忙着制定各种管理制度，各种技术规程，忙着开会协调对接业务，忙着培训技术人员等等，要投入大量时间，大法救人的项目可能就要搁浅了。我扪心自问，这是我要的吗？常人是要这个，可是我是修炼人，求地位和钱财有啥用呢？练功人求的是功成圆满，大法中修炼求的是做好三件事，做好救人的项目才对啊。想到这些，我豁然开朗，这又是毁人的旧势力安排的诱饵，想让我把时间浪费在追逐名利上，在修炼上懈怠，迷失在名利之中。在法上明白以后，我婉言谢绝了同学的邀请，心甘情愿地在原单位做普通的员工，做平凡的工作，虽然平平淡淡，却有时间做三件事。由于在法上走对了，从那以后，我的路越走越宽。后来单位安排我驻外做业务代表，这个工作岗位很有利于修炼。因为工作涉及财务费用审核，经常被公关拉拢而面临名利情色各种诱惑，也经常因坚持原则而发生各种冲突，所以心性磨练的机会多了。常年在外，我把手头的工作完成就行，其他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。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，加之担心我跳槽，领导把我的年薪又增加了，我的收入也多了。结语：旧势力参与了阻碍正法的事，并在历史上就安排了大法弟子的一切乃至一言一行，细密的安排使大法弟子层层的身体都被嵌入了种种执着和人心，在历史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，又加强了这些人心执着，并造下了不同程度的业力。回顾以前，我发现之所以出现一些大的观难，是因为自己在一丝一念上没有及时否定，以至于积累成了大观大难。既然旧势力做了安排，妄图利用人心毁掉大法弟子，进行干扰与迫害，我就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同化大法，修去不符合法的所有观念、人心等根本执着。正法走到最后了，可是我看到自己还有非常多、非常多的不足，我不能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应该更加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和同修们共同走好最后的路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与同修共度难关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日。2020年中共病毒蔓延之时，同修在3月的一天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，严重摔伤，脚踝骨粉碎性骨折，腰部骨折，在他家人的强迫下入院。医院说不做手术，弄不好下肢就得瘫痪，手术费11万，还不包括其他费用在内。医院将他脚踝骨固定，戴个固定套，腿部固定，腰部以上穿个固定的大硬壳子，两腿青紫肿胀，有些小伤还没做处理。之后在同修强烈要求下出院回家。同修回家后，我们全家人去看同修，还有其他同修陆续来交流。疫情袭来时，我们一起学法交流，配合发真相资料。同修出事肯定有我的一些因素，有隐藏的怕心。我们是整体配合默契，在这需要人手救人的紧急关头，旧势力来这一手，就是阻挡师父正法救人。迫害同修就是阻碍正法，我们于是决定与同修共同度过难关。虽然我需要上班工作，但师父要我们修成为他的生命，要无私，那么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。看到同修那急切的眼神，想急于正念归正，找出自己的不足，感同身受。我知道他内心十分痛苦，但是面对未修炼的家人，他一个人的力量薄弱，需要帮助，需要有同修配合他共度难关。其他同修有各种原因，不方便照顾他。我看到了，在这关键时刻不能不管。正好第二天赶上周末休息，不用上班，再请两天假，于是第二天再去，晚上决定在同修家住下，和他共同面对难关归正。我们深入交流后，第三天把医院固定的东西全部拆掉，不要那个硬壳，这些东西是旧势力强加的，我们不要，去怕心，正念对待。同修十分坚定，对其他同修说，只有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，100%的信师信法，才能走过来，你给我正念就行。练功学法交流这都好办，就是同修有些胖，身体沉，帮他翻身，我要用自己身体的力量搬动他的身体，而且要一点点的缓着劲，稍微快一点，同修都会痛得受不了，冒汗，我也一样累，尤其累腰，但在同修面前必须显得轻松，我担心给同修带来负担。每次他平躺累了要翻身，我就得弯腰将近30到45度，保持这个姿势要一段时间，慢慢一点点转动他的身体，立着身体是侧面挨着床，缓解他平躺不能动带来的痛苦。这个姿势待一阵子呢，再慢慢平躺回去，每次都是慢动作。再有解决大小便也是很难，我们克服着困难，吃喝拉撒睡这些一样不能少，不能向困难低头，每完成一次动作都要付出很多努力。以前我的腰出现过腰脱并列症状，不能动，现在频繁做这个动作，使我的腰也跟着酸痛，两个字，真累，真想歇会儿躺着睡觉。看着骨折的疼痛及翻身的不便带给同修巨大的痛苦，我打消拒绝吃苦的念头，我们要共甘苦，不能退缩。照顾同修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，我不要那个乏困累，那是人的东西，我是走在修炼路上的人，是有师父管的大法弟子，修成为他的生命，怎么能怕这点苦？这怎么建立威德？师父为我们承受的不知道有多少倍痛苦呢？这点苦啥也不是。
在同修家住了五天，期间不在他家吃饭，就是与同修共同精进。同修家人不修炼，我们大法弟子要为别人着想，不能给人家添麻烦。我就推脱说，家里丈夫和孩子需要我做饭，晚上下班，急忙做完晚饭，吃完就赶紧去同修家。在同修家住了三天后，第四天在家吃完晚饭，刚要走，儿子就问我，妈，你今天还不在家住吗？都熬几天了，能不能换个人？就可你一个人来啊？今天别去了，在家休息吧，天天不睡觉，还得上班，能受得了吗？我说，我们是同修，得互相帮助，阿姨需要我，别人不方便，我不是因为你和你爸都理解我们吗？别人没有我这个方便条件，我不困。儿子还是有些不满意的嘟囔说，天天熬，谁能受得了？我还提心吊胆的，睡觉都跟着不安心，睡不好。我说，儿子，你是在心疼妈妈，我知道，你也跟着承受了，对不起，你理解妈妈吧，同修阿姨需要我的帮助。然后我照样去同修家，和他共同精进、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向内找，平和地面对困难，排除邪恶的干扰。晚上，邪恶干扰的同修不能入睡，就是剧烈的疼痛。同修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背法、发正念，时刻不放松，并时时向内找人心和不足。我不用同修的孩子管同修，我全程照顾同修，只需要他的孩子把饭给同修做好就行。同修很精进，不能动就五套功法全部躺着练，止痛药不吃。我们学法练功交流，有时他腿太痛睡不了觉，我用手抚摸他的腿一会儿，能缓解一下。有时把手伸到腰下给他垫着，缓解缓解各腰的疼痛感，然后就是大量的发正念。同修疼痛睡不着，我也跟着睡很少的觉，甚至不睡，白天上班也没有影响工作。感恩慈悲的师父加持，我们共同精进，努力实修，向内找，配合得很好。同修吃了很多的苦，背法、学法、发正念、练功，由躺着到坐着，最后靠墙站着练。19天，同修能慢慢下地，扶床边走两步路。1个月，腿能双盘，靠沙发，忍着疼痛练1个小时进功。不到40天，能做家务活。3个月，自行车能骑了，一切恢复正常，去救人了。他的亲戚朋友亲眼见证大法的神奇法力，亲人中有胳膊骨折过的，有腿骨折过的，住院治疗几个月都没好利索，用了止痛药还疼痛难忍的，骨折和粉碎性骨折，没用药，没住院，不到20天下地，不到40天能干活了，大法威德尽显。他们都认同法轮大法好，亲身与同修经历，配合同修度过难关，也让自己变得比以前更精进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